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从烟花宣泄到讨薪暴动，人民不再恐惧；二，放开一个月官宣死亡30例，中国公信力完败。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从烟花宣泄到讨薪暴动，人民不再恐惧。河南、湖北、山西等地民众自发聚众挑战禁令、燃放烟花引发的多起群体事件尚未平息，重庆中原汇集药厂万余名工人抗议裁员讨薪的抗议活动呢，演变成暴动，工人打砸设备、扣押这个殴打公司高管，多次打退前来镇压的防暴警察，目前事件仍在继续发展。此外，河南村镇银行尚未拿到存款的储户仍在继续举行抗议，其他各种形式的讨薪抗议活动在各地层出不穷。过去一年，中国从封城清零到疫情海啸，民间苦不堪言，怨声载道，集聚了巨大的怒火和怨气。观察人士说，民众在觉醒，不甘心做韭菜和人矿，纷纷采取前所未有的激进行动维权，预计2023年的民众不服从的这个反抗行为将急剧增多，中国将进入一个社会不稳的大抗议时代。我们讨论这个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魏比周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就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比周，魏先生您好。
是，主持人许波您好，还有胡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重庆中原汇集药厂数以万计的工人这个抗议裁员讨薪的这个活动演变成为暴力事件，目前我们看到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我首先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人一向呢是以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著称，可是去年我们看到自富士康工人暴动和广州疫情封控引发暴动以来，各地暴动，官方说是暴乱或者说是抗暴事件就不断发生，那么这是为什么？
这次重庆这家药厂也算是个核酸产业，那现在中央下令停止清零，核酸产业自然就一落千丈，厂方以放假为名一下子裁掉了8000个工人。那这些工人本来想挣把钱过年的，你突然来这么一件事儿，那当然就等于点了一把火嘛，所以他一下子就烧起来了。那我们注意到呢，从富士康工人暴动到广州的封控引起的暴动，还有白纸行动啊，一直到这个重庆工人这个讨薪的抗争，那最近以来这一系列民间的抗争是接连不断啊。那么这些抗争都发生在当局的这种很粗暴野蛮的动态清零，以及这个同样个粗暴野蛮的解除风控，造成了巨大伤害的这个背景之下啊，尤其是你这个很粗暴的毫无预案的解封，那除了极少数顶端的权贵之外，那绝大部分人不分青红皂白，不论高低贵贱，都是受害者。你过去中共搞打压吗，他总是针对一些特定身份的人，什么低端人口啊等等，他总是针对有些特定政治理念的人，什么民意人士啊等等，那别的人呢，一般人呢，其他人就未必受到直接的损害啊，所以总是有人欢乐有人愁啊，你在这边苦不堪言呢，你的隔壁呢人家正在岁月静好呢啊，可是这次造成的事情那是全社会每个人都遭殃，每个人都受害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 就行那种就是怨声载道，怨声四起，大家就同仇敌忾，那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不平之气啊，大家都感受到这种普遍的不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尽管当局像过一直，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对这种民间的这种公开表达那是打压的非常厉害，而且借助于高科技这种监控啊，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但是这次呢，因为这个不满的情绪太普遍，太强烈啊，那么很多人就是感觉到啊，就是你就知道，如果你站出来，你的同事、你的左邻右舍、你的社区的人，他们也会站出来，你就知道你不会是孤立的，你不是孤零零的啊，而且你知道你们这种抗议的行动是能得到社会广泛的同情和广泛的支持，能得到强烈共鸣的，所以这就使得这些人呢就有了勇气，有了自信，他们就敢站出来，而他们这么一站的行动本身呢又互相感染，互相激励，所以这就看我们就看到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多年没有出现过的这种来自民间的这种大规模的抗争就又出现了。
嗯，好的，那就是胡先生说得很明白，人民好像不再恐惧了。那么重庆药厂工人暴动，我们看到就从另一个方面呢，从一个侧面可以说啊，反映了中国劳工制度的野蛮和落后。像刚才胡先生说，说解雇就解雇，说招来就招来啊，这个所以有人说呢，这是一种野蛮和落后的劳工制度，同时呢也暴露了政府权力罔顾人间疾苦的这一种傲慢。但是工人们不再甘心做韭菜和人矿啊。说到人矿呢，这是中国网民最近啊，这是非常火的一个词，中国网民对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一个最新定义，官方严厉封杀这个新词，反映了中共对他的恐惧。我来请教纽约卫必周先生，有人说这个重庆工人的暴力抗争表明中国民众不甘忍受这个受人摆布做人矿的这样一种觉醒，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其实今天啊，我们来谈这个题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心，非常的难受。因为三年下来啊，这个疫情啊，在别的国家是以这个哀愁开始，但是呢是以欢乐结束。你看美国现在各国国家都在经济开放，经济重新复苏，大家想办法去赚钱，弥补过去三年的各项的这种损失，包括精神的、物质上的。那只有在中国，现在正是另外一波的苦难才要真的开始，所以是以哀伤开始的三年前，现在还继续在哀伤下去。所以这个话题讲起来是实在是非常的沉重，因为刚刚胡先生也提到，未来真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大抗疫的年了。那讲到这个，刚刚提到这个人矿是今年大概我们所知道被禁的第一个啊，就网上被中共禁的第一个词。其实禁了这么多个词，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啊，除了韭菜啊、人矿啊一大堆，这些都说明这些底层的老百姓，广大的底层老百姓对于目前这个生活，我们现在都不要提高到什么党国这个位置了，就不要再这么多，就目前的大家的生活已经真的是到了苦不堪言的地步了。还有好多年轻人啊，这个包括这些各个层级在这边拼命打工的人，这简直是苦不堪言。所以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你刚刚看你放的这个这个字幕说二十年读书，二十年还贷，二十年医疗，最后呢还要可能会变成这个器官买卖移植的这个对象。这一句话说明了这整个现在把这个人生啊在这个目前党国制度下所形成的这种生活历程真的是一言道尽啊。讲实在话，这其实回到基本话就是奴隶两个字啊，这个没有改变，就是奴隶。这个奴隶是从以前你说地主也好各方面奴隶，现在就是一个党跟国家的奴隶以及社会制度这个能力。现在既然有人这样子想，从人矿开始来说，其实这个矿这个说法大概1984年人民日报都提过，陆陆续续大家都把这个矿啊这个作为是一个能够采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一个比较正面的意思。但是现在摆到这样子的党国地制下，这个人矿啊，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就是那里头你可以挑进你所要的东西，然后来进行这个整理啊、截取啊，为自己赚钱啊，这不是为国家各方面来赚钱。所以这个制度现在大概老百姓大概都陆陆续续都知道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解封，这种整个胡乱乱搞的，大概都了解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国家哈，这个党的体制没有办法提供你希望。 我们看到比我们刚刚提到别的国家现在基本上都往正向在走，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提供你的希望，老百姓也好，或者是知识分子也好，有这么多人在跑，刚刚提到这个人矿还有REN啊，还有其他的东西，只有给你提供绝望。而且现在这个情形明明白白的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绝望。刚才今天刚刚胡老师提到这个中原这些重庆这个中原汇集厂这些事情，本来是要好好过年的，现在全国怎么过年法？
是的，我们现在呢这样，我们把我们的网民接到我们节目当中，听听他们的想法。我们现在呢把一些网民他们在回应美国之音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他们发表的评论和问题把它引进来，然后呢我们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首先是Donald Chu， 他说只有中国的经济不行了，反抗暴动才能常态化，因为还要继续吸民工的血，民工要么反抗要么被吸干。另外一位叫人民世界，他说这个法国的工人暴动不就是讨要薪水吗？中国发生这些不是很正常吗？香港自干五，人民讨薪维权在美国眼里就成了暴动了，难怪国会山庄民主运动被美国定义为暴动，说好的民主自由呢？看起来我们有一些这个网民呢，他不太理解我们做这个节目的这个意义。他们认为好像这个讨薪这个活动不是很正常嘛，哪怕是暴力讨薪，这在各个国家都是被允许的，怎么到中国你们就拿来说事了呢？我想请两位嘉宾回应一下这个问题。胡先生，您觉得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情况吗？
当然这种事情发生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那是非常正常的，而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发生在专制制度专制政府控制之下的中国，那就很不寻常了。因为我们希望的正是要使得这种抗议常态化、合法化、正常化啊！如果那样子的话，那中国就意味着这个专制制度的结束，就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的这个建立。所以呢，在中国我们要做的恰恰就是让那些长期以来被政府认为不正常的坏的事情变成一件好的事情，变成一件大家都能够接受都能够使它正常化的事情。
好的，那么魏先生。
这个真的是两个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这种比喻啊。你看现在美国现在这个高科技产业这么多人在裁员啊，是明年还有这么一波，你看到哪里有抗议了？基本上是在劳资双方一个协调的一个制度下继续进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平常对于劳工控制的这么严，你怎么会期待会有发生这样子大规模的抗议事件呢？基本上是对制度本身的这个挑战。还要来这个不可能再去说啊，别的国家有讨薪就没事了，我们这边讨薪就有事，不是，根本是两件事情。每个公司的运作对于裁员，对于这个员工的管理都有一套的做法。现在当然刚刚说的很明显，这是因为整个核酸检测突然取消，让公司无以为继。那平时又雇了那么多的工作，那么多的工人，根本是政策上的误导，再加上沟通完全失效，再加上没有法律的保护，才会造成这个结果。这是对国家，他对他们自己本身体制上的一个极大的侮辱，还要拿出来跟外国人比，那怎么可能呢？
好，那么我们看到三年封城清零之后，紧接着突然开放之后就发生了疫情海啸，刚才两位都讲了，民众真是苦不堪言，民间也积聚了大量的怨气和怒火。我们看到新年前后，河南等地民众自发聚集挑战政府禁令，燃放烟花爆竹，这就是民间实际上一种不满情绪的这个宣泄。我来请教胡先生，官方对此一反常态，各地纷纷看到采取怀柔政策调整年节烟花燃放的这个禁令，这难道是政府开始体恤民情了吗？
这当然不是政府开始体恤民情，那主要是政府他担心众怒难犯，担心火上浇油。因为你这些民众的这些活动它本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性，所以你要镇压呢也不太好找借口。另外呢，你前阶段搞动态清零，很多地方政府打压是不遗余力啊，上次突然又变了又解封了， 这害得那些大白呀、那些警察呀、那些打手啊，就有种被出卖、给晾到一边的感觉。那么你现在又遇到问题了，他就没人肯卖力了嘛？啊，另外先前几次抗议活动，包括白纸行动，中央都不是一味的镇压，都是采取了怀柔政策啊。当然这里头也有枪打出走鸟，有杀一儆百，不过这些呢多半都是在暗地里做的啊，明面上大体上中央的做的法呢还是倾向于怀柔的。
嗯，
这就让地方官员他更不愿意当恶人了，我干嘛要当恶人呢？嗯，再说你这个放烟花放炮竹这个事儿，中国本来就有这种习俗，那过年就是要得放一放。再有呢还有一个习俗啊，那放烟花放爆竹那是送瘟神呢、啊、你正是瘟疫就流行的时候，送瘟神也是种表示，那就是憋得太久了，大家本来就怒气怨气都很大，所以他就想要用一种方式来释放，用一种方式来疏解压力。
嗯，
那地方政府就觉得，那与其我去打压去激化矛盾，弄不好搞得还不可收拾，那还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放算了呢。
嗯，
所以他会这么想。
好的，那么的确就像有网民评论的那样啊，以前呢是官逼民反，现在呢好像是官惧民反，就是说政府呢有点儿啊，用老百姓的话说怂了。习近平新年贺词调子比较低，另外现在看起来呢对这个各地抗议这个处理呢跟以前不大一样。我们看到南京人民更是不同凡响，新年跨年夜据报道呢有近万人冲破警戒线，拥向新街口广场的这个孙中山啊铜像献花致敬，有人把它看作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宣泄行动，表明对中共独裁制度的不满。那么请教魏先生，您怎么看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烟花运动等人们以各种形式宣泄怨气的这个事件呢？
是的，这个烟花运动当然是刚像胡老师就提到，就人民的心中不满，这应该是对整个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不满。这三年来其中里头因素当然是非常非常复杂，特别还在年轻人的心里头，他们可以说他们的三年青春完全被断送了啊。那南京当然是个特别的地方，相对于北京而言的话，南京算是一个比较开放跟自由的一个象征，在近代民国史上是都是这样的一个味道。特别是孙中山在这个像啊，这个历代里面具有相当的大的以三民主义、民治民有民享这些事情，基本老百姓基本官方不敢提这个事情，可是这个事情这些观念啊，这些思潮是老百姓里都是有的，特别是南京的老百姓。
嗯，
那这一次其实就新街口来讲，应该那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聚会地，一个最热闹的一个地点，所以大家去聚当然是有它的这个本身时代性的意义，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象征热闹的地方。但是能够到这个松山下面去献花啊，去摆花这些东西，那就是另外一个意义了。这个意义就比较深邃了，那除非是有外国势力在里头做指点，否则的话，这应该老百姓对于孙中山先生本身所蕴含的一些政治历史，还有文化经济上的利益，做了一个反思之后所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应该是个开始，这个开始不光光是指这个烟花的行动啊，刚刚胡老师提到这个白纸运动，整个一片都会开始。那这个开始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其实现在中共来讲的话，基本上看不出还有任何做法。他唯一的做法就是回到他以前继续震爆，继续用警察，继续用武警来做这些事情。可是现在看得出来，他就是摆烂了，他是束手无策。他看到这么多人都跑出来，这个违反他的这个禁令，做这个烟花上的这个这样子的欢庆跟疏泄，这种不满，他没有束手无策，他等于让全国老百姓做这个人。我们等一下看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如果再放烟花，还有没有人出来再来敢这个阻拦这件事情，基本上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他对老百姓已经失去公信力，失去公权力，他只能让老百姓来这个做老百姓心中要做的事情，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的，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边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啊。 蓝啊，花华蓝，他说习近平登基十年以来就从不间断的在透支中共这个政党，已经穷途末路般那验命阶段的一点点资本了，特别是在这三年来对人民群众不断加码的近乎疯狂的动态清零政策呢，更是将本市非常温顺的屁民不断冲击老百姓内在仅仅还在坚守住的道德底线。一句话，老百姓的忍耐力已经在这漫长的三年之内达到极限了，只要权贵利益集团稍微做事过分一点，就必然会挑动屁民那平常反复压抑的怒火。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已经证明了这些道理。塞尔，中国就没有金钱解决不了的事儿，要还没有解决就是金钱还没给到位，可以说是每个中国人的共识。另外啊 ，Leslie Wong 他说各有各的制度优势，对于各国人民有适宜自身的制度，也是保证中华民族五千年不是几百年的美国可以随意说到的，也不是一个被殖民国家新兴的自由民主可以改变的。另外，我们的网友评论，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我们这位网友他说平时管得太严，最后一并发作啊，发作再多的维稳经费也压不下去，给群众适当的宣泄才可以解决问题。好，我们看到呢，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以党内高压这个社会严控而著称，对比频繁发生这个群体事件的胡温时代呢，习时代我们看到应该是一个万马齐喑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动态清零的封城防控打破了沉寂，从去年开始反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直到白纸运动达到高潮。请教胡先生，有人预计2003年中国将进入社会极度不稳的一个大抗议时代，您怎么看？
这很有可能，今年很可能是多事之秋，除了民间那种强烈的不满，另外主要是对当局的恐惧在降低，人心思变，我们可以感受到整个社会的氛围变得和先前很不一样了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对当局来说，一方面是开了二十大，习近平的个人权力达到了最大化。另一方面呢，你解封导致了疫情失控，疫情海啸，习近平的个人威信又降到了最低点，这两者之间就是构成了很尖锐的矛盾，它就使得党内的体制内的这种分歧呢就加深，而且出现了某种公开化。你看现在的中国，我们明显能看到两种不同的声音嘛，不同的声音在较量。一种声音是在说这个疫情多么严重，疫情海啸，医院都挤爆了，火葬场都排了长队。另一种声音呢，那就是硬说中国这个流行和病亡数是全世界最低的。中国抗疫做得最好，习近平领导是完全正确。这显然是两个不同的声音嘛。后一个声音呢，当然就是习近平当局代表了。那前一种声音，那包括很多官方的媒体，甚至包括很多不少的地方的官员，甚至地方的政府啊，那我们注意到去年年底，中共政治局开了一个民主生活会，会上呢，习近平讲了一大套话，训斥他的习家军。其实要紧的话就一句，他就是说，习近平就是要求他们必须要具体的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那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习近平在指示他的手下说，你们不能光是口头上抽象的说维护我的权威，遇到具体的事儿了你又不维护了啊，遇到这个疫情的事儿你们也跟着说这个我这儿没做对，那儿没做好，那不行，你要维护权威就是得无条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要绝对的维护权威。也就是他的高层要统一调子，而且意思高层都有不同的看法了另一方面呢，你又看到新年贺词，习近平口气又软点了，又说哎呀中国这么大，有些不同声音是正常的。这就是因为在你体制内，在乃至在党内有些不同声音，你习近平你真是没法压，你压不住嘛。你就像我们看到那个 刘长恒管那个马小丽的那篇文章。那马小丽是个红二代，他的父亲和习近平的父亲也是老交情，那你习近平拿他就有点没辙，你又不好给他扣个什么寻衅滋事，也不能让他什么不准妄议，所以其实也就是现在这两种新声音正在较量，胜负未卜，所以这都意味着今年会不太平，今年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
好的，那么三年的清零风控之后是疫情海啸，中国人民在过去这一年经历了太多的苦辣辛酸，许多人觉醒了，看透了，接二连三的群体事件表明这个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了。我来请教魏先生，有人说呢，这个跌下神坛的这个习近平啊，他将面临一个噩梦般的这个2023年，那么动态清零的溃败将使他突破任期制的这个合法性，以及他确立的个人独裁制度受到重新的审视。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对，基本上他这个未来一年，甚至未来这个整个下一个这个二十大以后的任期，将是充满挑战。这是说的好听的，说的难听的话，如果没有再继续处理好的话，中共政权最好就败亡他在的手里头。这是一个大致上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中国未来哈是非常紧张的一个看法。那么基本上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治国无方，治国无能，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团队也好，或者他个人也好，就是现在摆烂，就是我们这个情况。因为由正在这个整个对于抗这个防疫的这个措施，从头到尾都是违反科学，然后违反世界的这个普世原理。他的这个做法跟所有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背道而驰。千万不要再拿国家体制不同，或者是拿这个民情不一样来做借口啊！因为病毒就是病毒，他怎么样伤人就是怎么样伤人。三年从武汉开启，现在三年还在中国没有结束，全世界都因为这个事情而整个世界文明都完全改变。就这个责任到底怎么来负？我们不是说要讲究实际上的这个财务上的这个旧责，但是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人检讨。那么这个检讨，我们现在在中国的整个体制里头看不出一个检讨的方式跟检讨的机制在里头。所有的文艺界、文化界、知识界全部都失声，没有办法对这个机制重新从这个决策的形成。假设他决策很公开、很公开这个公平的把这个决策过程告诉我们，那他做的这个决策，我们付上这个代价，大家也就认了。问题是现在大家活得糊里糊涂，死的也糊里糊涂。你包括现在在所有殡仪馆这个火化的这些老先生们、老太太们，他们真的都是死得糊里糊涂。我不是三年抗疫都过来了吗？怎么到三年开放之后我会死呢？这个东西怎么去交代呢？所以这个是整个一笔糊涂账，这个糊涂账不知道谁要来算，谁有资格来算。当然中国人民最有资格来算，可是中民谁给中国中民这样子资格、这样子的地位、这样子的发声的权利呢？所以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对于这个异议言论的管控啊，会越来越严，越来越这个严厉啊，未来越来越严厉。因为现在仅仅有这么不同的这个声音，从这个各种的这种网络啊、抖音啊，还有这边透露出来，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人心的这种奔动的这种愤怒感。如果他真正对于这个言论自由如果能开放的话，那这个政权完全活不了两天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时间也。这个我们第一个话题的时间差不多了，这样我来用我们网民和观众朋友们的他们的这个评论和问题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网民的评论，仙人掌，他说一个社会如果进入民不聊生的状态，出现不断的抗议活动，那是必然的，经济崩溃，这个政府的执政就会动摇。另外一位叫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自喊出了共产党下台，这个习近平下台的白纸运动之后，就陆续有了烟花运动和其他抗议。从最近的抗议中可以看出，中共对抗议事件的镇压明显不如以前，显得疲惫和无力，民众从抗议中得到了甜头和泄愤。很显然，民众对于中共的恐惧心理已经越来越少，随着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各种抗议会随时发生。2023中国民众抗争年，这个中国啊， 另外一位叫自干五啊，自干五，他说大抗疫时代，你又拿美国经历过的事情往中国上面扣了吧？啊，现在看起来也有不同的意见。好的，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魏碧洲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放开一个月官宣死亡30例，中国公信力完败。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放开一个月官宣死亡30例，中国公信力完败。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1月7号，中国全面放开疫情防控满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疫情数据说，全国放开一个月共确诊12万，累计死亡30例。世卫组织表示，中国目前公布的数据呢，特别是在死亡人数方面，未能充分反映这一疾病的真正影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所有国家都应配合世卫组织的工作，因为这关乎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信息必须准确、高效、透明。目前北美、欧洲、亚太各主要国家都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了重点检疫措施。面对国内外的强烈质疑，中国回应说，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死亡率，只有疫情周期过去之后，才能做出比较精准的判断。那么，中国的死亡数据何以服天下人？为什么中国不敢公开疫情真相？习近平把死亡率降到如此离谱的背后，他有怎样的政治考量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1月6号，沉寂了几天的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疫情数据，说全国放开一个月共确诊12万，死亡4例，数据是哗然。这个数字呢，与连日来中国国内传来的大量图文并茂的文字音像资料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举例来说，中国工程院在他的官网上披露说，12月15号到1月4号，这个短短的半个多月时间，总共就有20名工程院院士逝世。那么跟这30人一比，哇塞！工程院院士就占了20人。我来请教纽约魏碧洲先生，您对国家卫健委公布这个数字，您有什么评论？
是，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这个中共体制内有人出来做高级黑啊，要专门是污蔑，在国际上公开污蔑中国的这个名誉，还是他们真的是在做一些奇奇怪怪、这个倒行逆施的事情。 这个数据啊，简直是完全不可以信的。这又是为什么？当中国说现在要开放的时候，全国每个国家都把大门都关起来了，或者是半开着门。这就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数据完全不可以相信，不能相信的结果，你说不相信就算了，有什么关系呢？不是，因为中共在同时又在这个1月8号开放国门，让大家都可以自由进出。这种情况下，别的国家都吓死了。我们回想在这个2020年的这个武汉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全国那时候就会有出现这么大的疫情？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当时武汉出现事情的时候，从武汉机场往外飞的到各地的到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旅客仍然源源不断，而那时候刚好准备过年，全世界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一直被捂着，连这个讯息都不愿意跟这个世卫组织去分享，最后还是台湾的这个卫生署的官员加上这个世卫的组织才警觉到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这个事情是让大家一个各个国家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你看，如果记得的话，美国是1月10几号，美国1月在18号、19号的时候，美国自己 CDC 都受不了了，赶快要求各个大的机场对这个武汉来的这个旅客、进来的这个旅客要实行体温检查。那个时候量体温，现在是检测这个核酸检。所以两个时代有不同的这个手段。原因是为什么？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核酸、这个新冠的疫情完全不了解，只知道会发烧。那么现在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呢？是全世界都不了解的情况下，结果整个疫情新冠在全世界扩散。
嗯，
这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做第一个时间告诉所有的国家，我们这边有问题了，请大家小心。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所有这个基因序列，还有这个病毒的这个东西，我们都提供给你，大家一起来研究，一起来防范。这个是作为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做的事情。今天又出现这个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还是把国门打开，还是让一些这么多有阳检，这个数字完全没有人能够相信。所以这个数字出来了之后，他不仅是在继续欺骗自己的老百姓，把老百姓不当人命看，他甚至把全世界的人民跟全世界的国家跟财产跟主权都不当人民看。他这个政权，这个团队，他就是一心一意要用他最基本的小学生基础来跟世界沟通，这一件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共统计数字造假，尤其是在疫情数据上造假不足为奇。刚才魏先生说了，三年前这样，三年后还是这样，但是造假到如此离谱的程度令人不好理解。你这简直，你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共自欺，有人说自欺欺人嘛，但是中共你自欺可以不择手段，可是你欺骗别人，你总得讲究点策略吧。那么胡先生，您理解中共当局现在这种做法吗？
是啊，你本来你撒谎，从撒谎的策略来看，你谎不要撒得太大，你谎撒得太大了，太离谱了，那一般人就凭自己的这个耳闻目睹就看破了，就看穿了，你的谎言就起不到欺骗作用了嘛，就无效了嘛。那既然如此，习近平为什么要把谎撒这么大？那因为官方的目的就是搅浑水。他发布的数据太离谱，没有人会相信的。但是你说真实数目是多少呢？这就说不清了呀。因为你在中国除了政府，别人没有人能够进行全国性的统计，所以大家只好猜啊，只好猜。所以中国的病亡率、中国病死了多少人、中国的病亡率是多高，就成了一个谁都说不清的事儿啊。我们就没法判定中国的病亡率比起别的国家是更高呢还是更低呀、啊、是高多少低多少啊，那我们就说不准了啊。那当局就继续厚着脸皮说啊，中国的病亡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你中国的对新冠死亡的标准本来就很窄。另外呢，很多消息也透露一线的医生呢还被这个叮嘱或者被告诫，他们尽量不要写新冠死亡。就这样子，你下面报上来的数据上面还任意的删除，所以到头来官方公布的死亡数据比实际那就相差那不止10万8千里。这时候当局他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反正要撒谎，那我干脆就撒大点越大越好。他因为你这个谎言如果大到了超出一般人想象的那个地步呢，那一般人在估计在推测 真实数据的时候呢，要受到你的想象力的限制，你反而会给出比较低的估计。
嗯，
你说他现在公布是啊，这一个月就死了三十个，你当然知道这个数字是假的了，是大大缩小了的，但是你要说他缩小了多少呢？真实数据大概是多少呢？你说哦，那也许是十倍，啊，那就是300人了；如果是100倍，那就是3000人了。那按照我们一般的经验呢，我们觉得我们跟骗子打交道，我们知道骗子把一件事夸大到缩小到几十倍、上百倍，那就到头了，那就顶破天了。哎，一般人想象不到，哎，中共居然可以把这个事儿给缩小上千倍，
嗯，
甚至几千倍，大家就超出你想象了。怎么敢这样子？会差这么远？所以这么一来呢，一般人估计反而他估计的数目呢，会比实际数目还会更低。
嗯，
这就是官方他给你这么小个离谱的数目，因为他知道没人会相信他，他也不指望人们相信，但是他只是指望呢把水给搅浑，然后在估计他的这个严重程度上，反而会做的比较低的一个这个估计。这样都对他比较有利，
好，
他实际上是出于这么一种心理，才会搞出这么一套很离奇的这么一个情况的。
胡先生，
只要你这头来，
好的，
死亡数据成了破案，
嗯，
成了谁都说不清楚的东西，那当局掩盖真相的这个目的就已经部分的达到了。
好的，
他是这个。
那么胡先生提出这个理论叫搅浑水理论，浑水可以摸鱼，所以或许中共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我们看看网民他们怎么说。首先是杨洋，他说，就我认识的因为疫情而死的老人就有3个。 God bless you。他说医院人山人海，火葬场横尸遍野。这是国内的中国人，中国国内的人，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做出的判断。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迷人的小红，他说国家卫健委放开前还说放开以后就不做全员核酸了，怎么你就不记得了？不做全员核酸，那就意味着能统计多少算多少，这不是美国3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吗？那你是质疑美国死亡110万这个数字太少，难以服天下是吗？我们这位迷人的小粉红啊，这个人如其名，这个迷人的小红这个人，他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呢，也许有点代表性，在粉红和这个五毛当中有一点代表性。那我们请两位嘉宾简要评论一下啊，这个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真是小粉红，还有小混蛋，这个是小糊涂，他不了解自己中共啊本身在这个死亡确定因素这边动了手脚。这110万也好，或美外界的这个所有上百万也好，跟中国现在所说的只有5000多例，不到6000例来讲，这是中间动了手脚的问题。这个卫健委，这个卫健委的这个领导啊，那个这个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他们在不久前的这个记者会，12月底这个记者会，他自己说了，我们对于这个新冠死亡的定义，还有他们另外一个梁辉珍吧，是另外一个这个医政司的司长，他们公开说了，我们对于新冠死亡定义分2种，一个种是因为直接新冠肺炎造成新冠肺炎死的这种人我们算，另外一种在28天，我们他说扩大口径，在28天之内死的这些人呢，我们不算，这不算。所以如果照他这个逻辑来讲，这个开放之后到现在为止才死了大概7个人到30个人，只有这30个人才是真正因为肺炎而死的，其他都不是。
嗯，
那这个医院都看到人山人海，火葬场里都看到人山人海，这个院士死掉这么多人，这人怎么死的？所以现在变成他们自己在那边动手脚，把这整个定义改变之后，完全就把这个整个事情就抹杀掉了。抹杀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证明他们自己的制度，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我们的这个抗疫制度是超过美国的，是这些西方国家都要来抄作业的。现在这个作业怎么抄呢？那抄到一半就抄不下去了。所以他必须用这些数字不断重复它来改变啊，他这个数字他说我们从2020年就这么计算，你2020年这种计算方式跟你现在这个整个情况改变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时代你怎么可能用一种落伍的这种方式来计算，而且是掩耳盗铃的方式来计算？ 就我刚刚有提到，这些人都死得不明不白，三年前你都没有事情，三年后你居然都有事情，这怎么回事呢？
嗯，
所以这个100万这个数字说拿来跟美国比，美国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因为新冠相关的问题，这包括呼吸道的问题，包括肝肺的问题，包括这个还有这个神经上的问题，都跟你算在一起来做这样的，人家就从宽解释，为什么要从宽解释？从宽解释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要准备很多资源，很多医疗，很多护士，很多 ICU， 很多重症病房，这些事情是为什么？是基于为老百姓的福利来考虑的，是这么就单纯这一点。
好，那么胡先生，刚才这位迷人的小红啊，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卫健委都说了，我们现在不做核酸了，那么我们能检测多少就检测多少了，所以你们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好像挺有道理，您怎么看？
中国政府没有像过去那样子做动不动做什么全员核酸检测但是呢，因为一般人他如果感染了新冠他从症状上能够有所觉察的所以这也是美国他在确定新冠死亡标准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办法，那就是说只要你哪怕你没有进行过是不是被感染的这种检测但只要你的症状是符合新冠的症状，那就可以被确定为或者被推测为，也就是被算成新冠死亡，这当然是合理的了所以你现在中国你都说是根本就站不住的了。刚才魏先生说的很清楚，你美国的标准和中国的标准根本不一样那这个按照美国这个他们那个统一个公布的官方公布的一个数据在这个死的这个110万人中间100万人中间，有94%以上的人那是有2种或3种基础病，有75%的人甚至有4种基础病那按照中国的标准，凡是有基础病的那都不算新冠死亡这就是说如果美国死亡的人数折算成中国的标准，那就只有6万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事。
再说中国我们看到它不但标准是空前的非常非常的窄，而且它还明确的要求下面的人尽量不要写新冠死亡再有更何况哪怕你下面报上去的数字，上头还给你随便做手脚，所以这是两种数据就变得根本不可比。
所以
它其实中间相差呢，那至少是上千倍。
两位嘉宾都讲成了这样一个道理。
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这边的这个疫苗有效，欧洲国家有效，因为打了3剂、4剂之后补强针之后，它对疫苗本身是有反抗力的，是有保护力的，所以它可以减少做核酸检的。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整个疫苗无效，或者是有效程度非常少，即使打了补强针，所以它一旦没有增加足够的抗体，或者及时的补强针之后，它对即使对抗现在比较弱的 Omicron 都还没有办法抵抗力，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它现在突然叫你不要做检测了，怎么可能呢？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本身国民的基础，这个免疫基础是非常弱的。
好，那么两位嘉宾讲得很明白了，中国把统计标准改变了，那么改变了之后呢，中美两国的死亡人数就失去了对比性，没有办法比较了。所以那些这个小粉红们言必称美国死亡100万，你失去了，你因为你自己国家改变了这个统计标准的原因，你就失去了你这个这样说法的依据。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数据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认为，实际死亡人数与官方数字有很大的出入。他表示，中国对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定义非常狭隘，称数据不符合疫情蔓延实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我们继续呼吁中国要提供更快、定期和可靠的住院和死亡数据。我来请教魏先生，国际主流社会怎么看中国官方的疫情数据？他们对中国疫情造假和不透明都有哪些反应呢？
对，最明显的反应就是现在这个十几多个国家，主要是跟中国有密切来往的这些国家，都对中国现在的开放大部分的中国旅客要过来， 在这边消费也好，或者探亲也好，办事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这个检测措施。这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相信中国所提供的这个检测数字，不可能这种情况下，大家自己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官方真正精确的算法，每一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利益在保护。三年前那一场把大家全部吓坏了，就是因为没有做好事先的防护跟事先的理解，所以造成每个国家、全世界整个重大的这个损失。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对于中国这样子的数字还是不可相信。不但在不可相信的情况下，中国还继续不断的，居然还敢这种大言这个继续的提供这样子的这种不精确、不实在的这样子的数字，完全与国内的这个情况完全就不相符。所以每个国家都非常紧张。这个紧张还不在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说，万一这个变种在中国再继续扩大，还会有变种出现，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来到美国国家每个其他的国家，到底会有什么新的变种出现？如果说现在是这个 XBB 这个这样子5.2或者是 XF7 这样子的病毒在美国在这个中国都有陆续出现，到底哪一种是真正的主控目前这个新冠这个变种病情的发展？当然现在这个地方当然跟过去的这个原始的病株还有 Delta 还有这些其他还有 Omicron 大概都有点不太影响，但基本上还是一种会让人家担心的这个病毒。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的是，我们要掌握足够的这个变化，能够来预测未来的发展会是什么，这个才是对真正的这个世界体系提出一个正确而负责的这个这样子的态度。中国既然有这样子的这么样的一个追踪能力，你看如果他做核检酸用大白的方式能够控制到这个程度的话，他为什么现在不这样做呢？那么再回来讲这个有关于这个100万的这个事情，还是中国本身疫苗没有办法抵抗现在，即使现在比较微弱的 Omicron 它都没有办法抵抗，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有基础病的人去死去，而他还不把这个事情算在这个真正的新冠影响里头。总而言之，现在国际社会3年前、3年后依然看到，那这个主要的问题在什么？因为中国要维持他的面子，习近平要维护他这个面子。这是一个面子问题，他不能够认输，认输的话整个中共的体制就完蛋了，他在全世界，在全中国人民，他就必须认输，他就必须下台。
好的，那么现在是世卫组织说话了，世界各主要国家跟中国有来往的主要国家也采取行动了，但是中共官媒操控舆论，他指责世卫组织向中国索要数据未果，彻底倒向西方，向中国发难，这是中国的说法。但是在国际上被认为亲中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呢，他也不指名地批评中国，他说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配合世卫组织的工作，因为这关乎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信息必须准确高效透明。那么请教胡先生，看来中国的做法已经引起了国际公愤，您怎么看？
确实这已经引起国际公愤了，就像李显龙讲的嘛，你提供透明准确的信息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安全。而你中国做政府的做法呢，就是为了习近平一个人的面子啊，置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于不顾啊，他还自己标榜说他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他把全世界人民的都放在一边，都不放在眼里，把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生命都不放在眼里，那中国政府公布这个数据确实是在侮辱全世界的智商啊，而且他这么做等于是向全世界耍赖耍横啊，你看他说我就是撒谎了怎么样，我就是谎撒的这么大，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他就是公然向全世界表示蔑视嘛。如果说在这个之前，我想李显龙就是个例子嘛，还有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国际机构包括世卫对中国政府的诚信多多少少还有点保留的话，那么这一次经过这次事件之后，那么对这些国家这些国际机构来说，那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已经彻底破产。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聊天室里观众的看法。首先是阿华田，他说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无知的领导把改革30年的家底都败光了，既得利益者。他说大陆封城防疫和清零防疫搞得一地鸡毛，台湾不封城防疫做的也比大陆好。 蓝华华，他说为了维护一尊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已经残存不多的威信，中共在完全放开以后出台了一个115号文件，就基本定调如果国内出现因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患者，要想定义新冠病毒所引发的死亡，其要求高得离谱，因为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是其血氧饱和度低于 93%。 其实目前中国国内众多染疫者既不发烧也不咳嗽，但是一旦有症状就出现白肺现象，因此死亡率极高，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其血氧饱和度也是高于 93% 的，所以系统性造假成立。另外我们的这个网友的这个看法，一位叫答案的，他说当公信力丧失，不论政府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人们都不会相信。回顾铁链女事件，上亿关注量的真实民意呈现出中共陷入塔西佗陷阱。其实民意是什么，中共在后台看得清清楚楚，反正人民也不信，也懒得编得真实了，一方面就删贴控评，另一方面就宣传死得比美国少，这才是中共最想做的。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多引用这个评论了，我们评论还有这个很多啊。面对国内外舆论的这个质疑和指责，中国怎么说呢？中国卫健委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叫梁万年，他表示，他说呢，这个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病死率和死亡率，只有疫情周期过去之后才能比较准确的判断，现阶段应该把防重症防病亡放在优先位置。魏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呢？您看
哦，你就是听听看这个说法，这是有一个国家这个卫健委专家组哦，专家组的组长讲的这些话。那我们不要预测，我们预测不了，那怎么可能呢？花钱给这些人做这么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在预测很多我们知道跟不知道未来的这个事情，特别是未知的事情。那么在流行病学这方面，已经有太多的这种模式，你只要把主要的这个参数，只要你的参数是对的，不要是造假的，那么你套进去的话，就会给你一个这样子的病在多少的时间会造成多少人死亡，这个是明明白白的都可以有参数可以算出来的。怎么可能是说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要等着疫情过去以后才知道。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在三年前武汉肺炎刚开始的时候，香港的大学管义教授就已经接受访问，那个时候大概在一月底一月初的时候，他就已经说，因为他已经去过武汉了，他回来在香港就说这个情况会非常严重，他的估计大概有上百万以上会夭夭。那个时候他已经根据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模式已经告诉大家了，所以每个国家都可以这么计算的，没有说像这个梁组长这个说的这个话，要等着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再来做任何这个准备工作，不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是要在事前规划这个医疗资源、护士、医生、重症 ICU 病药，这些东西全部都要规划，甚至你都可以规划到火葬场都有可能。有人说最近这个香港有一家这个专门做火葬场的这个股市暴涨，这个是在1月7号、12月跟甚至到12月8号开放之前，这家股市就已经暴增了。他怎么会暴增的呢？因为他知道马上要死很多人了，都火葬场的这种股市公司，所以他里头不是没有人知道，里头有良心的人，只是这些良心人不敢讲。我们在提到刚刚这个所谓这个准确预测报告，如果我最近也有翻过一些这种学术性的有关于这个 COVID 的这个学术报告，里头有不少是中国人自己做的，科学家在北京几个重要的这个实验室做出来的东西，他们讲的都非常明白，他们愿意把这个东西提供出来告诉大家，这种病如果出现的话，你们会在这个在白血球也好或淋巴球也好，都会发现异常的现象，有异常的现象可以足够对我们对这个病情的追踪跟了解。这话人家写得清清楚楚的，为什么这个东西到了专家组就没有了呢？而且会从专家组出来是这种反科学反知识的这种话呢？所以这种话讲出来，如果翻成英文的话，简直会人家笑死了，都不知道哪里写出来的东西。所以现在他在继续用这个东西去糊弄全世界跟糊弄自己的老百姓，让老百姓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种情况以后这个国家这个团队怎么去统治国家呢？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没有时间继续请教胡平先生了哈，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魏碧洲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两个话题是呢，这个中国清零时代正式收场，这三年是非如何说，马云失去蚂蚁集团控制权是主动交权还是被夺权，网友可以通过这个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